请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我们的夹页，是马可福音的16章，马可福音16章的1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马可福音 ，Mark chapter 16 verse 1 to 16。好，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来，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口挪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柴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被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当我们今天守主餐纪念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主耶稣为我而死，也为我而活。主耶稣死是能够除去我的罪，复活是让我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求神你今天借着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救主是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而不是世上的所信的一些的偶像。我们的救主是能够拯救人到底的神。就是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更加的笃信不疑，其余的慕道友也求神你今天与他们说话，让他们愿意将他们的一生一世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4月21号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啊，牧师的叔父，因为我们一年教会大概会请6次的外来的讲员，所以我就让讲员去选时间，他就选了4月21号是复活节的主日。那通常你们知道讲员来 我都不要求他们说要讲什么信息，就看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领受。所以他会不会讲复活节的信息？应该是不会啊，他已经给了我们他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所以呢，我就在今天就提前，我们就传讲一年一次这个复活节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受难，或者是他的死、他的埋葬跟他的复活，这三件事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没有一个就不会有下其中的另外一个。那这一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好消息。很奇怪的哈，好消息怎么会跟死有关系？可是好消息的后面是用复活来做个结束。我们传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要借着耶稣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来解决你我生命中对罪的这个问题。我们人的生命中有一种罪是很难被处理的，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没有罪的完美的人来到世上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罪必须要借过死，如果不流血的话，罪就不能赦免。所以耶稣必须要受死，必须要流血，才能够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耶稣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就好像这个房子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呢，如果你拔掉一个呢，这个房子就会倒塌。所以很多人世世代代，很多人讲四则就推翻这三样中的其中的一样。最近呢，有人又对耶稣的复活又提出了世世代代都有同样的问题，说耶稣是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假象，是大家以讹传讹传出来的。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的复活。事实上耶稣当时的复活的时候呢，在福音书中有记载，可是复活的时候不是非常的惊天动地，反而耶稣死的时候是惊天动地，因为天色都变黑了，有地震，圣殿的那个幔子都裂为两半，所以死惊天动地，可是复活呢却是平平淡淡的这个发生。那圣经很实在的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好像是那些他的门徒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虽然耶稣反反复复的跟他们说他会死会复活，可是他们像我们常常一样，右耳进就左耳出，就没有当作一回事。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那些人在那边哀痛，在那边哭泣。如果他们已经期盼耶稣会复活，他们不会再哭的。然后呢，充满了害怕跟恐惧，他们躲在一个房间里，在那边发抖，在害怕的。还有呢，就是不信。不信这一句话呢，在这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反反复复的出现呢，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那个玛利亚，就摩大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复活，他们就是不相信。然后呢，有两个门徒，耶稣向他们显现呢，跟他们一同走，一同吃饭，一同的查经，他们也是不相信。然后呢，他们还是不相信其他的人见过耶稣复活，还是不相信。所以呢，复活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他们已经预备好的，不然他们不会哀痛，不会害怕，不会不信。可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有一个事件是这个过程的最高峰，就是有一位叫做不信的多马，多马是怀疑的多马。 然后多马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多马呢不在，所以那些门徒就跟多马说，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多马就说呢，我必须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还要用指头探入他肋旁的那个伤痕，不然我就是不信的。可是耶稣就没有因为他那句话就忽然冒出来啊，要过了八天的时间，过了八天的时间呢，他还在不信的当中，不相信的当中，过了八天，就门徒还是在一个房间里面，门都关得紧紧的，因为害怕的缘故，就耶稣就忽然的就是串门而入，门已经不能捆绑了他了，不能阻挡他了，就耶稣忽然的站在他们的中间，就说呢，愿你们平安。耶稣就转过头就对那多马说呢，你八天前说不相信，那你今天呢就把你的指头就是伸出来摸摸我的手，探探我的肋旁。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个时候多马就受不了了，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着他说了这句话，是今天对我们2019年的人说的。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那个没有看见我就相信的呢，是有福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没有一个人。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可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只是感谢神的恩典呢，我们在2019年我们过的这个复活节呢，不再像第一个复活节那群人所过的，因为他们是在哭泣中过，那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过。因为他们是在害怕中过，我们应该是在耶稣里，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他们是不相信而过，我们是要满心的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我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呢，就是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因为他身体的确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书，我知道有些人从中国来的很喜欢看那个游子吟，都会讲一些类似这些的事情，就是知道很多人为耶稣的身体的复活做了种种的假设。有人说耶稣当时没有真正的死，是昏迷的状况，等到他被拿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他忽然醒了就跑出去了，类似种种的这个故事。或者是说耶稣真的死了，可是那些门徒呢心中有个盼望，人心中盼望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了幻影，可是一个人看到幻影还可以，几十个人几百人同时看到幻影，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有人说呢，门徒中就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冒牌货，就假装耶稣就是显现等等等，种种的说法。可是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为耶稣复活之后，门徒的生命极大的改变，不是能够幻觉可以改变的，不是一个谎言可以改变的。门徒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们真实的看到耶稣复活的身体。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不是现在很多那种新派的神学家说耶稣是精神的复活，就是说你我是灵命，就是灵魂的复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会死，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灵魂不死，所以不需要复活。只有身体会死，所以身体会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人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毁坏，不论你是信耶稣的人毁坏， 不信耶稣的人也毁坏，可是信耶稣的人的魂呢，会去一个叫做乐园的地方，不信耶稣的人呢，会去一个叫阴间的地方，是因为他没有死，他的魂没有死，他会在那边暂时的等候，等候有一天呢，等到我们的身体再一次的复活之后，我们的魂跟灵就跟我们的身体结合，然后呢，信耶稣的人呢，灵魂体的结合就到了所谓的天堂；不信耶稣的人呢，灵魂体的复合呢，就到了火湖里面去，就到了火湖。火湖那个地方是火是烧不尽的，虫是烧不死的地方。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人的身体不复活，不去火湖的话，反正灵也没有什么好怕烧的，就是因为身体也是要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那不只是这样子，耶稣的复活是启示的一个事实，因为圣经神就借着天使向人启示说耶稣要复活，神借着他写下的话语福音书也启示我们他要复活，神甚至向保罗显现，耶稣向保罗显现他的复活，所以这个都是启示而来的。今天呢，你我在生命中，耶稣的复活，神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相信，因为神的话是从天启示给我们在地的人。不仅是如此，耶稣的复活呢，也是个预言的事实，因为耶稣在还没有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之前，已经告诉了他们说，你们今天都会跌倒，就是今天晚上你们都会跌倒，因为经上预言说什么呢？神要击打他的牧人，就指他耶稣，当神击打耶稣的时候呢，羊就要分散，可是耶稣说，但是呢，我复活了以后呢，我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还没有被钉死之前，已经预言他会死，他会复活，他会往加利利去。可是等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跑去看耶稣的时候，他的坟墓是空的，有一位少年人，就是天使，就跟他说，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特别是那个彼得啊，说呢，他在你们以先呢，已经往加利利去，你们赶紧的去，到了那里呢，你们就会看见他。所以耶稣的复活的真实性是因为他身体复活，圣经启示了我们，耶稣自己也预言了，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呢，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常常会听牧师说呢，神，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他做事有目的的，不是白打工的。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过了一辈子呢，也不要白打工，我们生活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目的。就像耶稣死而复活向门徒显现呢，也是有目的的，有几个目的呢？第一个，他向他显现，他显现的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他的身上呢，曾经赶出过七个鬼，所以这个女的呢，不是很圣洁的哦，被鬼污染的哦，都不是很圣洁的。她的出生呢，有人都怀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出生，可是被鬼污染的人不只是一个，还七个。可是我们有了解，在那个时候女人的话是不可信的，女人的话是不可信的， 外邦人的话是不可信的，那税吏也是个不可信的，很多都是不可信的。那今天很多妇女听了就会抗议哦。当时的就是这个情况，不是犹太人是这样子，当时的罗马人、外邦人都是这样子。可是神却居然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告诉了一个不可信的人，女人又是被鬼附着的人，很奇妙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玛利亚。当时叫玛利亚的人一大堆，耶稣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我们又看到这个雅各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所以玛利亚一大堆，所以他要特别注明是哪一个玛利亚。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呢，我们在圣经马可福音的最后的两章中就看到这个玛利亚呢，好像很奇妙的，耶稣在哪里他就是在哪里。耶稣在世上忙碌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就是15章，有圣经的话要看15章的41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呢，就跟随着他，服侍着他。所以他被耶稣得着医治之后，耶稣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里。他一直从耶稣钉十字架到耶稣断了气，到耶稣被埋了，他都在那里。然后他第一个安息日过了之后，他第一个就是想到要去替耶稣膏他的身体。所以这个玛利亚是个忠心的妇女，她有忠心。所以耶稣向这个人显现是要什么？奖赏他的忠心。你我有没有对神这么忠心？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有的话耶稣要向你我显现，要奖赏我们的忠心。然后呢，第二个人呢，第二个显现的就是那两个门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这两个门徒不是使徒，不是11个使徒，就是耶稣周围围着他的有12个使徒，他外面呢有一些信徒，就是当时所谓的门徒，就这两个人没有名字的。那这两个门徒呢，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名字。那这两个门徒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垂头丧气的在一路的行走。在一路的行走，耶稣忽然就向他们显现，就跟他们一同的行走，一路来告诉他们。然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后来发现，哇，这个人是不简单，他还跟我们查经。路加福音是有提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格留巴的，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结果这两个人本来走是垂头丧气的，就耶稣跟他们行走，就让他们的信心就恢复了。所以耶稣向人显现第二个目的呢，是要恢复你我的信心。我相信我们信主多年，生活的重担等等等等，压得我们可能信心就越来越不够，不信也罢，常常这样子，环境的种种原因，我们信心就慢慢的变薄了。可是就像这两个人兴高采烈的来到了耶路撒冷，结果看到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人钉十字架，被人家埋了，他们就回头丧气的回家去了。可是耶稣就看到了这两个人，知道他们的信心需要被鼓励一下，鼓舞一下，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呢，耶稣显现的目的呢，第三个就是对这个11门徒，他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责备他们的不信，然后不只是停在那里，还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使命，说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不被定罪。所以耶稣向人显现，不只是奖赏忠心，不仅是恢复信心，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你我今天在这个世上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那有一些人都要付上代价。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有一个名字就不提了，在大陆就被关起来了，关了2年。他是守着耶稣的这个使命，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结果是被身体就受了拘禁。那耶稣就要向这样子的人显现，奖赏忠心，恢复我们的信心，要更新你我的使命。这是这个耶稣向这群人显现的目的。然后最后呢，在信息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想，这些人都已经过去了，这些人都是离我们2000年前了，那跟我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今天死而复活，已经复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首先呢，那让我们不害怕，不害怕，我们的生命不害怕，因为什么呢？老实说，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可怕的啊，值得我们害怕的。最重要的一个害怕就是什么？死。死是你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最近我们教会中不少的弟兄姐妹有失去亲人的啊。死是我们生命中最难面对的难题，因为死之后怎么回事，我们都是讲来讲去，没有人去了再回来告诉你跟我。那些坊间讲的死亡几分钟那些东西，是真是假都不晓得啊，没有人真正的。可是所以说，你我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死亡呢，我们就是害怕。2000年前的人害怕，我们2019年的人也害怕的。所以圣经的一个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血肉之体，因为有血肉之体的呢，一定会经过死亡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也照样的道成肉身，亲自的成为血肉之体，特别要什么？他要借着死亡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借着死击败了魔鬼，因为魔鬼是控制死权的。为的是什么呢？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因为我们害怕，包括牧师也害怕，因为对死亡我们或多或少，没有想的时候没有事情，当亲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身上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起了问题，会害怕。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我们不是一个黑暗的旅程，不是我们经过一个黑暗的一个 tunnel 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是我们肉体毁坏，我们要到一个荣耀的地方，我们要借着死到了乐园，到了天堂。耶稣的死而复活就是要告诉你跟我，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有爱。因为什么？在爱里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了呢，就把惧怕给除去。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爱，神爱我，神爱我，虽然我会经过死亡，神爱我。因为死亡 是我们从今生到永恒必经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害怕。不仅不害怕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方向。曾经几年前我跟师母去吃中餐，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女服侍员就看到我们聊天，说我们在美国很多年了，我们就聊，他说问一个问题，说在美国怎么样的人才是有钱人啊？因为那很多年前，可是现在可能中国人比美国人都还有钱。所以呢，那天师母说有一个人在非洲，最近发生的事情，在非洲呢有中国一对夫妇跟一个美国白人的夫一个一可能是夫妇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个男的还是女的，结果那个非洲的人呢就绑架了那个美国人，他认为美国人可能比较有钱，结果没有绑架那对中国的夫妇哦。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认为是什么样的人是有钱，都是这个问题啊。这真正在神你面前的财富，不是按照你我手中所拥有的，而是按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怎么样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丰富的，所以呢，耶稣既然这么丰富的为了你跟为了我舍弃了，然后经过了这个死人人都不愿意经过的，可是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荣耀又在恢复，他那个荣耀是说不出来的荣耀，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保罗说呢，你我今天我们常常说什么是富足，不死就最富足了，可是他说呢，如果一个死人如果不复活的话，我们人生就没有了方向。保罗说，如果死人不复活，你只活多少年，反正没有永生，你就随便吃吃喝喝，反正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啊，莫待明日什么空举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吃吃喝喝。保罗说不是的，因为死人要复活，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就有了方向，我们有了方向，我们有目的而活，不是吃吃喝喝的。就保罗接着说什么，原来基督的爱一直在激励着我。因为我们在想，一个人如果替所有人都死，所有人就死了，这个一个人就指耶稣，他替众人死呢，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不再是为我自己活，而是替那个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在今天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如果你不面临，中国一句话，不知生焉知死哈。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知道死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当我们能够面对死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害怕，然后我们今生就有了方向。不只是如此，我们还对未来有盼望。我们活着呢，失去盼望的人活着很痛苦。我们跟人际关系呢，如果没有期盼的话，是很痛苦。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床来到教会呢，如果你没有期盼的话呢，你也很痛苦。然后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2000年前的人已经慢慢的也对死人复活这个事情有点点动摇，2000年后今天的人动摇会更大。所以呢，当时2000年前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传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是这么说，我们既然传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基督就没有复活，因为没有死人复活嘛。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传的呢都是枉然的，你们所相信的呢也是枉然的。不只是这样子啊，也明显我们是为神做假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的确是叫死人复活的。如果死人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保罗是很多说的，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呢都是枉然，然后呢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就是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也是永远的灭亡。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如果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别人更可怜。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就是成为死了之人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然是因为一个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的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的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的复活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一百年后，也许我们还肉体还活着，也许我们肉体已经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了，可是圣经给我们这个盼望，耶稣来的时候，你我都要再复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希望今天借着这个耶稣复活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不要害怕。我们凭着信心呢，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好好的为主活着，我们对未来呢有一个盼望。这个是圣经中一再的提醒我们。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因他活着呢，说什么？因他活着呢，我能够面对什么？明天，因为明天是不可知的。因他活着呢，我就什么？不再惧怕。因为我深知呢，他是掌管明天的，生命就充满了什么？希望，充满了盼望，只是因为什么？他活着。所以耶稣今天从死里复活，不只是在天上，他也是复活在所有信他的儿女的身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荫庇我们今天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让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那最可怕的困难死亡，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是信实的神。让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的生命呢，人生就有一个方向。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只是吃吃喝喝，过一天算一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对未来也有个期盼，因为耶稣 即将要再来，要把我接到永恒的当中，与耶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求神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凡是听到你话语就凭着信心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